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，我们先念一段的经文，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，找到我们一同开口的念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，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人神同在，无能人行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那里来往那里去。尼哥底母问他说，怎能有这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事吗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是，如何能信呢？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谢谢。18年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，从美国西岸下了飞机，第一样令我印象非常的深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我不晓得你对美国第一个印象是什么。我第一个印象是，为什么有这么多吃肥的人？我们在东方很少看见真的肥的人了啊，来到这里啊，满街都是啊，好几百磅一团肉球，真的不晓得他们怎么可以吃得这么胖。他们美国人啊，倒是很羡慕我们东方人，为什么很少看见真的很胖很胖的，都是身材非常的好。有一次有一家中国人请两家的美国人吃饭，他们请客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请客一道一道菜的上来啊，跟他们美国人吃西餐不一样啊。美国人吃西餐一个盘子放在前面，然后一盘肉两盘菜就是这么多了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美国人请我们吃饭，我们一看啊，哪里吃得饱啊，这么只有这么一点点了。如果是请你吃 roast beef， 真是一片刚刚够，飞得起的。但是我们中国人请吃饭呢不一样了，一道一道的菜上来，10道8道的菜这样一盘一盘的出来。他们这两对美国夫妇啊，看见眼睛都大了。他说，奇怪啊，你们中国人吃这么多为什么不肥的？有什么秘诀呢？这家中国人就说，秘诀很简单， You must be born a Chinese。 但是他说我们不幸啊，已经生在是美国人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有没有再有没有另外一个秘诀可以呢补救呢？那个主人讲得很妙， Then you must be born again. 其实他讲得很有道理。为什么呢？你想想你的人生，你对你的人生绝对满意吗？如果你对自己诚实的话，你会发现许多的时候你巴不得能够再生一次，对不对？有很多的事情啊，不能改变的了，不能挽回的了，除非你再生一次。所以在我们心底里面，我们总有这么一点的思想，我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重新再来。你学了一门功课，选的时候人家告诉你，你毕业的时候啊，我这一门功课啊是最容易找工作的，你就花3年4年5年去拿你的学位，到你拿到的那一年刚刚是那一行业最差的一年，你就找不到。你说哎呀，我当初为什么这么笨，能够从头再来吗？光阴已经过去了。我碰见一个人，他拿了3个硕士学位，1个博士学位，然后回去大学念 undergrad double E。 问他为什么呢？你到绕了这么多个圈。他说我一个学位念完，念第2个，一直念下去都还是找不到哪一门是我可以发展。最后他发现他拿了这么多学位以后，人家说你是 overtrained， 找不到工作的了，他宁可回去 undergrad 重新再来。我们心底里面，我们常常的有这样的一种暗地里的一种的思想，一种的渴望，在我的人生里面有不完美的地方，有缺陷的地方，有错误的地方，我希望能够重新再来。但是许多的时候不由得你重新再来。我本来对科学很有兴趣，我的哥哥们他们都是在科学上面有很好的发展，我呢，中学的时候2年班，学校开始有化学，就到化学实验室去了。那个时候学校很穷，每一个人派一个试管，一个 test tube， 老师慎重的宣告说这一个学期就是这么一个test tube， 破了就没得做，很小心哦。那我就拿着那个 test tube， 放了什么东西进去，在那个 Bunsen burner 上面烧啊烧啊的，噗，完了。我做科学家的梦想就这样砰一下没有了。整个学期我只有站在人家的肩膀后面看别人做，把我一切的兴趣都消失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人生就是一条试管，你每做的一件事啊，都是在试验啊。但是就是只有这么一条的试管，人生不可再啊，你弄坏了就坏了，不能重新再来的了。这个就是我们人生最烦恼的问题。 当日有一个人，非常成功的一个人，来见耶稣。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。为什么我说他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人呢？因为这里清楚地给我们交代，说他是犹太人的官。你这样看一看，你那句话觉得没有什么特别。犹太人，当时的犹太人看见这句话，敬他七分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犹太人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，罗马占据了犹太，统治了他们，在全国的里面只选了70个人来替罗马人管犹太国，而这个尼哥底母就是这个70个官的当中的一个。你想，如果在美国，你能够做一个州长，啊，只有51个州长，或者只能够做一个 senator， 只有100个 senator， 你是其中一个，你是多威风的一个人。尼哥底母人生非常非常的成功。他夜里来见耶稣，可能是因为他白天没时间，忙得不得了，晚上来。他是很真诚的要来寻求人生的答案，但是耶稣劈头的对他讲一句话，他说你必须要再生一次。这个尼哥底母听了，不但莫名其妙啊，实在也引起他心灵里面很多的感叹。因为他在人生的当中虽然非常人看来非常的成功，但是他免不了在心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科目，我的那些亏欠，我那些软弱，我那些的缺点，我那些人生里面不满意的事情，我怎么可以把它改过来？我怎么样才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新的开始？所以被主耶稣这样一点，他立刻就问一个很正常的问题，主啊，我怎么可以重生呢？有什么办法？难道我已经老了，难道我能够进我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一次吗？他不明白。在我们还没有讲人怎么可以重生以前，我们来看一看，为什么耶稣说你必须重生？为什么人已经生在这个世上了，已经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寻求一个新的生命呢？我想最低限度3个重要的理由。第一个原因，因为人生非常的短暂。你想人生短不短？几十年，哈，说短可以是短，说长也是相当长，看你过得怎么样。快乐的时候啊，哎呀一下子就过了，愁苦的时候啊，一天都难挨啊，觉得好长好长。基本上来讲，人生非常的有限。你想想看，你能够活多久？我有一次跟一班儿童布道的时候，我问他们一个问题，都是些4岁、5岁、6岁、7岁、8岁的孩子。我问他们说，你们要活多久啊？有一个孩子很聪明，他说10岁，他大概只有6岁，他10个手指头刚刚算清楚了，所以他说10岁。 有一个聪明一点，一百岁，有一个更厉害了，1000岁，有一个快快的说10000岁，我说等一等，没这么快。Just a minute， 10000岁，你真的要活10000岁吗？你想清楚啊，你要不要活10000岁？有人摇头啊，猛摇头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想想看啊，80岁的时候眼睛蒙了，90岁的时候耳朵聋了，100岁的时候牙齿丢掉了，请问你9900年了，怎么样过？对不对？让你活10000岁，你也不要啊！我的祖母活了101，我的祖父93岁。按遗传说，大概我也可以活的96、97吧，平均。按我的表现呢，讲到这么长气，大概也可以活到96、97了。但是还是有限，还是非常的有限。我想我们读书人都知道，有一个人叫做 Cecil Rhodes， 就是那个 Rhodes Scholarship 的设立人啊。如果你拿到一个 Rhodes Scholarship， R-H-O-D-E Rhodes Scholarship， 你是一个 Rhodes Scholar， 哇，不得了。这个人很有意思啊，他去世以前已经把他的墓碑做好了。他的墓碑上面写什么呢？他要人家在上面写清楚，让他看清楚了，等着他死的时候可以用。上面写什么呢？ So much to be done, so little done, goodbye。一个这么成功的人啊，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啊，办事能力这么高的人啊，能者多劳的一个人啊，他越是发现人生有限啊，很有限啊，他的梦想，他的计划，他的雄心大志，不能完全多少，完成多少，命就完蛋了。对不对？我们这里面有多少个像 Cecil Rhodes 这样的人？我们都是很平凡，我们每天起来上班下班，只求一个安逸就好了哈。你想想看，就是给你活100岁，你有多少时间是真的活呢？每一天你有1/3的时间是在梦乡里，这样一睡就33年了，让你可以活100岁，你睡了33年了。另外花在梳洗整顿化妆照镜子的前面又可能好几年了。还有在东方我们等公共汽车就等得上了几年了，4年5年了，对不对？在这里我们不必等公共汽车，但是在公路上好像一个 parking lot 一样，你还是要等。每天上班下班在路上花多少时间？每天去1小时回来1小时，就是1/10的时间了，你在公路上就花了你10年了。就算你可以活100岁，花了10年在公路上。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吃，你花了多少时间吃东西？吃了以后还要修，让它消化。你这样算一算的，60、70年、70、80年就是这样就过了。另外，你年轻的时候，爸爸妈妈送你上学，接你回来，那个时候你不是为自己活，你是为他们活，对不对？ 到你出来留学的时候，你是为老板、为教授活，做的事情都是 不是为自己的。到你结了婚以后啊，你为太太活；生了儿女以后，做牛做马为儿女活啊。真正能够为你自己活的时候，是你退休的时候。我们也不能担保你真的能够平平安安的退休。人生就是这样的，人生实在是非常短暂，生命过得很快的，非常快。有一年我在 Toronto 一个教会讲道，开始讲了不久，几百人在那边，有一个妇女进来，一进来她就站在门口一直的站，没有坐下去。我讲完道，他们请我祝福，祝福一完，那个姐妹啊就在后面等不了了，大声的喊出来，用广东话喊出来说：“啊 BB， 原来真的是你啊！”哇，我脸都红了，我30多年没有听见这个乳名了。一个牧师在讲台上面刚刚祝福以后给人家叫出乳名来。后来上回以后他就跑到前面来，原来他有这个权利叫我的乳名。为什么呢？我出生的时候他在医院里面抱过我，我小的时候啊他替我换过尿布啊，他是我大姐姐最好的一个朋友，他根本记不起来我是什么名字，因为他从来都叫我阿 BB 的。后来我们就坐下来吃一顿饭来谈，30年没有见，他拿出他的家人的照片来，儿女都上大学了，几十年一下子就这样过去了，好多话在讲啊，一天讲不了啊。但是他最后说不必讲这么多了，一句就可以完了。他说30年就从我的手指中间的这里溜走了，就是一句话。你想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叹？人生实在是非常的短暂。不但如此，你不要以为你真的能够活100岁，没有人能够担保。我19岁的 那一年主持第一次的丧礼，一个小女孩12岁在医院里面去世，他的父母穷到一个地步，没有办法给他买一个棺材。那个时候我跟一般的同学们大家花钱替他买一个棺材，然后殡仪馆不肯替他收敛，因为没有钱，我亲自替他换衣服洗身体，把他放进棺材的里面。我从来没有做过，第一次，第一桩。哎呀，我后来三天不能睡觉，不是怕什么，我难过，12岁一个女孩可以去世，我从来没有想过12岁一个女孩可以这样就去世了。我负责过的最小的一个婴孩的丧礼，两天，你去参加这样的丧礼，你会鼻子会酸的，不单是会流泪，鼻子会酸。你就想到，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啊， 不在你的手中，不在我的手中，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。我这个礼拜出来讲道，我每天打一个电话回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 terminal case， 随时可以去世，36岁一个姐妹，2年前发现乳癌，现在传到骨头里面、肺部、全身。36岁，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女儿，6岁的一个女儿。每一次跟她谈起女儿，她就很高兴，很高兴。每一次谈完她的女儿，我回家我就睡不着。这个女儿快要失去妈妈，没有担保的。我在新加坡认识一家人，一个妇女，丈夫是医生，两个儿子是医生，两个女婿是医生，一个媳妇儿是医生，其他的都是护士。有一天他病倒了，全家这么多个医生来啊看他，没有一个人敢下药，6、7个都是专家，每一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，不晓得怎么办。你就是做医生啊，时间到了要你走你还是要走啊，不能赖着不走的，不在你的手中。人生非常的短暂，很脆弱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耶稣基督来要赐给我们什么？永生，永生。一个属灵的生命，不是肉体的生命，属灵的生命进入我们这个肉体的里面，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可以轻看死亡，可以有永远的把握。这是我们基督徒与所有宗教很不同的一点。佛教他们讲什么呢？他们讲来生、今生、来生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来生？来生就是今生过了以后才有来生嘛。当你死了以后，你就去到来生去了，谁知道有没有？去了的人都没有回来，谁知道有没有？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什么呢？永生。永生什么时候有的？什么时候得到的？是不是死了以后才有啊？不是，圣经里面说，信神的儿子的人就有永生，不信神的儿子的人就没有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。所以永生什么时候有？什么时候得到了？信的那一天就有了，是在今生就可以开始的。你今天接受耶稣基督，你今天就接受这个永生在你里面，神的生命就进来了，你就可以靠着这个生命来过你今后的生活，不必等到来生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现在就享受平安喜乐，把握享受神的同在、圣灵的催逼、复活的大能，人生改变，是因为我们已经有永生，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必须要重生。这个重生不是要到妈妈的肚腹里面再出来一次，再出来一次还是一样，还是一样短暂的。耶稣要给我们的不只是这个肉身的生命，从灵生的就是灵，永生的生命，灵里的生命。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必须要重生，是因为人生痛苦， 人生痛苦。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真正的喜乐。你的人生有没有经过痛苦？当你一生下来的那一天，接生的那个医生啊，已经决定你要哭了。你不哭的话，他就要打到你哭为止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小孩一生下来就开始哭了，做爸爸妈妈的看见小孩笑啊，哇，好高兴啊，我的 baby 会笑了，对我笑啊，很高兴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的 baby 一生下来就会哭啊，不必叫的。人生里面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有很多令我们心灵难过的事，痛苦的事情。痛苦有两种，一种是肉身上的痛苦，一种是灵里面的痛苦。肉身的痛苦，比如说贫穷，你经过贫穷吗？我们家里面有9个月吃马铃薯过生活，我妈妈那个时候还相当的风趣，她说那个叫做我们吃的叫做 toast recipe。 什么叫做 toast recipe 呢？ potato 煮这个 tomatoes toast recipe， 每天都是吃那个，吃了9个月，苦啊。后来我有好几年不愿意吃 potatoes， 远远看见已经怕反胃了，吃了9个月。肉身的痛苦还有什么呢？病痛。有的人从来没有病过，他不知道人家病是怎么样。我想做护士的都要先自己病一场才去做，不然的话你实在不能了解别人。病痛很辛苦，很辛苦。还有什么呢？更痛苦的，死亡的痛苦。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，教会里面一位很爱主的执事到飞机场来接我，在路上送我回教会的路上，他对我有一个请求。第一面见面，他对我一个请求，他说：“陈牧师，你能不能暂时不用你的英文名字？”我心里面想，岂有此理，这是我的名字，怎么可以不用？你有什么权利要求我不用？但是第一面见面，他比我年纪大了好多，既然他提出来了，我不好说不，但是我也没有答应他。我觉得这个不好答应啊。但是后来我想，他一定有什么的苦衷才会这样提出来，所以我也不问。后来我知道，原来这位弟兄有一个独生的儿子，他的名字跟我的英文名字完全一样。18岁的那一年，而且呢，他跟我同年同月生。18岁的那一年，他考这个剑桥大学的 matriculation 入学试，考了以后，年初一忽然之间进医院。我们知道，在新加坡考 Cambridge 是在11月、12月的时候考的，不是5、6月考的，11月、12月。到一月中的时候啊，忽然之间有一天他肚子疼，送进医院去，盲肠炎，立刻找一个最好的医生开刀。那个医生说今天年初一啊，但是因为他爸爸是全新加坡最出名的一个 civil engineer， 新加坡的独立大桥他是总工程师，所以给他面子，年初一替他的儿子开刀。开了刀以后，他就出国旅行去了， 开到第二天，这个病情忽然之间严重，变成腹膜炎。年初二半夜去世，18岁，一个儿子，唯一一个儿子，没有女儿。2个礼拜以后 Cambridge 放榜，全新加坡考第一名。这个孩子，他们两夫妇差不多疯了，你想你怎么样，差不多疯了，靠着主他们刚强起来，胜过这样的苦难。后来有一天，一个 missionary 的儿子在家里面 accident， 3岁的儿子爬到洗澡的盆里面淹死了。他是我们教会的顾问牧师。当这个 missionary 的儿子丧礼的时候，这一位自己儿子刚死了不久的这位弟兄出来主持一切，站在讲台上面用主的话来安慰他的顾问牧师。哦，大家听见他安慰的话，就发现一件事情，他的人生虽然苦，但是在主里面他已经找到了平安喜乐的泉源，他已经得到了安慰，他的伤已经医好了，他能够用他惨痛的经历来安慰他自己的牧师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够得到的平安。所以主说，你们必须要重生。人生还有什么苦？我想最苦的，最苦的苦是从最亲爱的人来的。那些 无相干的人给你吃的苦头，你可以不理睬他就算了。最亲爱的人如果给你吃苦啊，实在受不了。我认识一个寡妇，养大3个儿子，寡妇养大三个儿子，三个儿子都很乖，读书都很好，出人头地，一个在美国做医生，一个在菲律宾，在美国做工程师，一个在菲律宾做医生，一个在日本做生意，都非常的成功。但是这个寡妇仍然是愁眉苦脸的，整天唉声叹气。人家就很不了解，就问他了，是不是你的儿子们没有写信给你啊？他说不是啊，常常写信来。那是不是他们没有叫你去跟他们同住啊？他说没有啊，他们常常要求我去。那么朋友们就说，那他倒容易了嘛，你就顺着他们啊，你就去享福享福嘛。他说哎呀，你不知道了，我不能去的啦。他说为什么不能去啊？你三个儿子都叫你去，为什么你不去？他说你不知道啊，实在很难啊。在美国的那个儿子叫我到菲律宾，那个在菲律宾的儿子说你到日本去，那个在日本的那个说绝对不能来，你到美国去。原来如此，一辈子为他们三个，反过来这样的对待他，你说他痛苦不痛苦？主耶稣说，你们必须要重生，因为唯有从神那边来的生命才能够胜过这个世上的苦难。还有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必须要重生？因为人生
罪过，有很多的罪恶。你说我有哪里有 罪过？如果我有罪的话，为什么 FBI 不来找我？为什么我们还可以自由自在的大摇大摆的到处走？如果我有罪的话，我应该去坐监牢，为什么我没有坐监牢？我哪里有罪？圣经里面所讲的罪，不是罪案，乃是罪性。不是 crime， 是 sin， 是在你我里面每一个人都有的一个罪恶的性情。因为有这个罪恶的性情，产生许多的罪案来。圣经里面说，外面犯的罪，里面犯的罪不一样。有的人啊，没有胆量犯外头看得见的罪，所以他只好就把他罪恶的念头啊藏在心底里。他没有胆量去杀人啊，但是他里面恨死了，你明白吗？巴不得雷公把他打死，他可以洗手表明无辜。所以恨是杀人的原因，杀人是罪案，恨人是罪性，偷东西是罪案，贪心是罪性。有一次在一个撒谎大会里面，撒谎比赛，有一个人得到第一名。他 讲的那个撒谎是什么样的一个谎？轮到他的时候，大摇大摆的上来，当众宣布说：“我从来没有撒过谎。”他就下去。你想对不对？那个就是最大的谎话。你我都有罪。所以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痛苦，其中许多都是因为我们的罪性产生的。如果没有罪恶，就没有痛苦。许多的痛苦都是罪恶来的，都是从自私来，都是从仇恨来，犯小罪而已，小罪人人都有了啊！难道神要为那些芝麻绿豆的事情把我打下地狱吗？我告诉你，罪就是罪，就是罪，没有分大小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有一天你到 Houston 来， Houston 常常有一个 warm welcome， in fact hot welcome。 我出来的那天已经97度。好，你来到我家里面满身大汗，我就倒一杯凉水给你。圣经里面说，给弟兄一杯凉水，天上纪念。好，我给你一杯凉水，你满身大汗啊，就拿起来就要喝了 Coca-Cola the real thing 啊。你刚要喝下去的时候，你说陈牧师不好了，这一杯 Coke 不能喝了。我说为什么呀？你说你来看一看，里面有一只蟑螂。The real thing 还在游的，不是死的，还活的。我说哪里会有这样的事情？给我看。我一看，哦，没关系，小蟑螂而已。能不能因为那个是小蟑螂就可以喝下去呢？不是大蟑螂。如果是 Florida 的那些大的那个，好可怕啊！这个是不是这么小嘛？没关系嘛，就喝嘛。蟑螂就是蟑螂，就是蟑螂，对不对？没有分大小的，都是。害死你的，都是那些看不见的细菌，对不对？很小， 很厉害，罪在神的面前没有分大小，是罪就是罪，小罪会变成大罪，一点点的罪会引起很多的罪。
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必须要重生。我们是罪人，有罪的人是怎么样？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圣洁的，他必定要追讨人的罪。
你说神这么凶啊，神能不能坐在一个安乐椅上面，那个 rocker 上面摇啊摇啊的，一眼开一眼闭的，做一个 good old man， 对这个世界说没关系啦，都是我亲爱的儿女啊，就恩门大开，让他们都上天堂嘛，无所谓啦。神能不能这样做呢？如果神真的这样，让所有的罪人都可以自由的上天堂，那你去我不去。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天堂爆发，我在这里比较清闲，比较安全的。罪人都跑到哪里去了？对不对？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圣洁的，他必须要主持公义，他必须要刑罚人的罪。所以我们都是定了罪的人，但是神不甘愿。圣经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我们说常常说做左右做人难了，其实做神更难。为什么呢？他恨恶人的罪，但是他却爱罪人，你看难不难？他要惩罚人的罪，但是他惩罚人的罪的时候他心痛啊。我想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。你罚你的儿子的时候，你打他的时候，是你恨他了还是你爱他？如果你在路上看见一大堆的小孩子滚到弄沟里面又滚上来，你怎么样呢？你黏着鼻子就跑，对不对？臭啊臭啊，快跑。但是当你一转身的时候，你眼角一看，里面有一个是你老大，那你的反应完全不一样，你两步三跳把他从头发一抓吊起来，回家放一缸水把他洗干净才打，而且打得很恨啊，好厉害啊，好凶啊。那个儿子一定说，我爸爸一定恨死我，你看他打我，他不打别人，别的孩子都自由自在的在那边还在滚，为什么他打我？他一定恨我。是恨你吗？当然不是，是爱你才这样。他是恨恶人的罪，但是他却爱罪人，很矛盾，左右做神难，怎么办？他并不甘愿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怎么办？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神的爱，神的爱与人的爱完全不一样。人的爱是怎么样的呢？人爱的时候啊，就要拿过来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到 shopping center 去 window shopping， 看见一件衣服很好，你说哎呀我喜爱那件衣服，你就把它买过来。你买过来以后啊，穿在身上，你发现路上好多人穿同样的一件衣服啊，岂有此理，你不穿。我不能 exclusively 拥有这件衣服，你很不高兴。所以那些 exclusive shops 卖的衣服都很贵，你甘愿付很重的价钱买一件衣服回家，再没有另外一个人穿同样的，你就很高兴。爱就是这样妒忌的，我爱一个人， 那个人就要归于我，对不对？我爱螃蟹，螃蟹就要为我死，对不对？你们爱吃螃蟹的都是这样啊。爱就是拥有啊，爱就是抓过来啊。其实你不是真的爱啊，你爱自己而已，对不对？你在爱自己啊，你爱上的什么东西都是要那些东西那些人来满足你，你爱你自己而已。神的爱不是这样，神爱世人他就怎么样，他就给，他就失去失出，他就把上好的拿出来，他把他的独生的儿子给了我们了，差遣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为你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因为神已经决定了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犯罪的人都要死，但是他却爱罪人，所以他打发他的儿子替我们死，这样他的公义得到满足，他的爱就可以倾倒在你我的身上。因为我们的罪债已经偿还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受尽了，所以他才可以有这样的自由来赦免你的罪，不再追究你的过犯，因为已经追究在耶稣的身上。人怎么样才能够重生？只有一个办法，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的当中，耶稣基督替我死，我今天接受他的爱，他就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他就成为我们的生命。今天晚上你听清楚了这个救恩的道理，我希望你在很平静很清醒很能够分辨的这样的情绪的底下，对主做一个决定。耶稣基督这样的为你死，你今天能拒绝他吗？为什么你不今天晚上你就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？我们低头祷告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很多基督徒为你祷告，他们希望你也得到这个永生的生命，因为他们已经尝过了，他们知道那个滋味是多么的好，他们愿意你也得到。很多人为你祷告，所以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，你今天晚上是否愿意敞开你的心对主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这么的爱我，我的生命不值得什么，很短暂，很多苦恼，很大的罪恶，我的生命算不了什么，你竟然的这样爱我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。有这样的人请你举你的手做一个表示，我们要为你祷告。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。还有没有？举了就可以放下。谢谢。还有没有？谢谢。还有没有？不要辜负主的恩典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我知道在你心灵里面可能有挣扎，你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，你需要很大的勇气。但是我让我告诉你，耶稣当年孤单的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为你受尽一切的羞辱，被人谩骂， 被人殴打，被人吐口水在他的脸上，被人讥笑，被人侮辱，都是为着你。他担当了你的罪。今天晚上，你不需要以承认主为羞耻，因为他没有因为担当你的罪而觉得羞耻。我们今天信主是最荣耀的一件事，请你现在就决定。还有没有？请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还有没有？也许我们正在等你一个人，这里几百人在等你一个人，请你现在接受他。还有没有？我知道刚才举手的那些朋友们都是非常的真诚的愿意接受主，所以我不怕，请你用你的真诚来站起来，好让我为你祷告。刚才举过手的，现在愿意举手的，都请你站起来接受这个祷告。谢谢。还有没有？我们要为你祷告。最高兴最快乐的一件事情，你今天看见好多人，22个人在那边受洗，你看你有没有看见他们的脸，好像天使的脸，欢喜快乐承认主的你。现在就是你的机会。还有没有？好，我们低头为这些决志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欢喜快乐来祷告，感谢主，好吧？我们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称你为恩主，是因为你的恩典是多么的大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你为我们舍命，是在我们愚昧无知的时候，甚至还在抵挡你的时候，谩骂你的时候，批评你的时候，怀疑你的时候，你已经为我们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你的生命给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得生。你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，使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。你把你自己当作一个祭牲，被杀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因此与父神和好，可以做神的儿女，这是莫大的恩典。今天你的恩典临到这些站在你的面前承认你名的人，我们为他们高兴快乐，为他们祷告，把他们交托在你自己恩惠的手的当中。求主你坚定他们的信仰，让他们一次决志永不后悔，让他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我们这些在这里见证他们得救的人，我们也愿意向你来立志，我们愿意来帮助他们，扶持他们，让他们可以与我们一同的灵命增长，一天一天的更加的认识你。求主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成全你改变的功夫，让他们的生命反照出你自己的荣美，发出你自己的香气，让他们从今以后做一个真基督徒。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